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如果说中国是一棵参天大树，那我们今天要走进的这个省份，这座城市，大概就是这棵树扎深地下的根系了。西安又称长安，是三朝古都，几千年的积淀与底蕴，让这座城市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岁月的浓情与痕迹。有人说，在西安随便一处地方挖下去，可能就会有一堆的秦砖汉瓦，雁塔高耸，城墙依旧，古色古香，这就是魅力西安。掌声欢迎我们今天三位西安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与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和家乡的故事吧。那么我们就从今天的第一位嘉宾甄开始，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甄。对，我大概五六年前从西安毕业，然后来到了美国，然后目前在西雅图微软工作。
对，哦，离开家乡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了吗？这段时间我没有回去过。
对，这段时间很不幸没有回去过。
对，其实对西安的这个记忆已经有一点点遥远了，是吗？我相信今天其他的两位嘉宾说不定可以唤起对这个家乡浓浓的思念了。那么掌声欢迎第二位嘉宾秦娃，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北立秦川，黄土飞扬，男女老少怒吼秦腔，转腕燃面喜气洋洋，抹条辣子和和囊囊。大家好，我是陕西人秦娃。这是前面这一段这个大文豪啊，我忘了是贾平凹还是这个陈忠实小说里写我们关中的这一段这个文字啊，用到开场白。今天很高兴受到主持人的这个邀请，和我们三位老乡一起来这个会客室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可爱的家乡。
对，
谢谢。
这个开场白简直是太吸引人了，虽然我没有这个百分百听懂您刚才讲述的这个诗句，但是这个浓浓的秦腔倒是真的听出来了。那么我相信今天的节目有您这样地道的这个西安人给我们介绍，那一定是非常的有趣的。那么掌声欢迎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嘉宾，也是我们电台的同仁 Jake， 给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 Jake。 对，刚才这个咱们秦华这个介绍非常的好，我已经这个憋了很久的笑了。对，我大概来西雅图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了，来美国，然后现在也在西雅图从事 IT 相关的工作，对，我也是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员。对，今天很荣幸能作为嘉宾来给大家讲讲我的家乡西安。
对，其实从三位的这个自我介绍当中，我已经体会到了这个西安老乡对自己家乡浓浓的这个家乡情和自豪感。那么我们就从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聊起吧，你印象当中的西安或者说陕西这个省份是什么样的呢？那要不从这个甄开始聊起。
哇，我觉得西安在中国那么多旅游城市里面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很多人也说嘛，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所以就像很多北京、上海、纽约这些大城市感觉都很像，但是我觉得西安是很特殊的，就是你走进西安你就觉得它有一种不一样的古城的那种风貌，也可能这些年有一些变化，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它一直都是，你会感觉走到这个古城就感觉心非常的静，很有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那种四方平稳的感觉。
对，这就是你对西安的印象。好像听说你也不是在西安长大的是吗？那你跟西安的这个缘分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家比较复杂，现在家里都在现在 现在后我是大概十几岁吧，然后才搬到的西安，但是其实从小也都每年会去西安过暑假寒假，去姥姥姥爷家，然后亲戚什么都在西安，然后算是从十几岁青春期开始然后才到的西安，所以西安也算是一段青春吧。
陪伴你度过了最青春的岁月，这听起来是一段很棒的记忆。那么除了西安之外，你觉得陕西这个省在你印象当中是什么样子的呢？
嗯，我们家比较复杂，所以我在中国待过挺多的城市，但是我觉得当然在西安时间也非常的长，但是我觉得在陕西待过的日子和西安待过的日子都让我觉得西安人非常的淳朴，非常的善良，然后我的朋友们还有以前的同学们都非常的，大家都感觉没有什么特殊的那种没有怎么说，很朴实吧。
这是你对西安人最大的印象，也是作为西安人身上的一个特质是吗？
也很好客，大家
非常好客。那么刚才在这个自我介绍当中，我们的秦娃用了一段特别地道的这个陕西话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那么你印象中的西安跟陕西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边你的这个麦好像被静音了，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再开一下麦。
哦，开了。啊，我说刚才啊，那四句小俏皮话的第一句话是“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那其实这就是我小时候对这个，我们家是西安东边的临潼县啊，现在的临潼区了，算西安东郊，陕西呢是在位于这个中国的版图的正中间，它的这个陕西省的行政版图呢像一把钥匙一样，北边上面是尖的，底下是这个钥匙柄。那么陕西的地形呢，就是北边是黄土高原，就是沿啊我们看的那个平凡的世界里头讲的那种，南边呢是秦岭山区啊，这个中间呢就是西安渭河这一带呢，就是最好的地方，八百里秦川。那句话叫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这就是我小时候对陕西对西安的印象，真的是黄土飞扬。我以前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总觉得说怎么一年有好长时间看到太阳是灰蒙蒙的。长大以后知道有一个叫 PM2.5 以后，我知道原来那个是黄土，是雾霾。但是虽然那个时候是黄土啊，但我却非常怀念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感觉没有什么工业污染。那个土也是这个纯洁的土，自然的土，用这个我记得是贾平凹废都里边的一段话，就是在陕西这个地方你抓一把土往空中一扬，空然后就会出现两个字，文化。
这种非常诗意的讲法，就跟我在介绍当中说的，随便凿开一个地方，下面可能就是这个秦砖汉瓦了。所以确实，这个陕西的文化、西安的文化是根植在你们的景色、你们的人的每一个部分的。
这个我同意。
对，那不知道 Jake 对于西安的了解，或者说对于西安的印象、对家乡的印象又是怎么样子的？
用一个字来说就是好。因为这个我这个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对吧？我是生在西安长在西安。那个如果我们要展开讲讲呢，我觉得回到西安，觉得印象中还是就是舒服吧，就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感觉和大家和不管是比如出租车司机啊，还是这个大学门口的这个保安啊，你都能跟他说上两句西安话，觉得非常的亲切。我觉得西安人可能比较实在吧，所以这是我要说到西安对西安最大的印象。
对，实在质朴这两个字反复出现在我们这个三位嘉宾的言语当中，我相信从今天三位嘉宾的发言当中也可以体会到这种实在跟质朴的感觉。那么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来了，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你最怀念西安的又是什么呢？因为甄刚才说了自己其实离开家乡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了，那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面，你最想念的是什么呢？
两个吧，首先肯定是吃的，
对，西安美食
非常非常的多，
来说非常不一样，对，
对，西安好吃的非常非常多，我来了美国，见了很多各种各个地方的人，然后大家一听啊、你是西安来的啊，你们那儿一定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对，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就是城墙吧。
哦，西安的城墙，哎，这算是一个蛮特殊的点，因为不是每一座城市都会有城墙，为什么对城墙的印象这么深刻呢？
嗯，可以，其实就是如果你看西安的地图的话，你可以看到西安的城墙其实是非常完整的，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南京也有城墙，但是可能就是我是觉得西安的城墙非常的完整，是因为西安的中心就是钟楼，然后外围就是一个像一个口字一样非常四四方方的一个城墙，然后修得非常的好，如果大家有空可以一定要上去看一下，然后比如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上去走一走，那种就是那个城墙的厚重和的感觉就会让你忘记一切的烦恼，那种感觉
就会让你这个历史的这个长流当中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进而忘一切烦恼，不知道是不是有类似的感受呢？
对的，
对的，说的很庄重啊。那我们小时候还有一句话夸人的，说谁的这个脸跟城墙一样。
对的，对的，对的。
对，而且你去任何一个其他的城市都没有觉得一个就是可能我见的不够多哈，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西安的城墙是独一无二的。
从这个独一无二这个词里面真的就感受到了作为一个西安人对城墙的喜爱和对自己历史文化一种深深的骄傲感。那么不知道对于秦娃来说，哎，你离开家乡有多少年了，最想念的又是什么呢？
嗯，我高考离开家乡到现在20多年了，然后基本上每年都回去，几乎每年都回去。那来西雅图是去年来的，这一走，我当时跟我家里人跟父母说，借用一句歌词叫这一去两年三载可能不回还了。对于我来说，西安的记忆就是我的家乡给我的记忆太多了，不仅仅是美食，不仅仅是乡音，不仅仅是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那个亲人，我觉得我很难把它单独的拿出一样东西来单独来谈，我想这就是儿时的记忆，就是根基，就是血脉吧。如果要是跟朋友们如果说回忆我的话，我每次回去都做什么，那我作为一个这个中国人啊，陕西人，我每次回去肯定要给我爷上坟，给我外婆上坟，这事儿最大。然后呢基本上是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我舅家，在我叔家这么来回转。因为我是独生子女，那我舅舅家孩子多一点，就是又是小的时候我也是跟舅舅家的弟弟妹妹们一起打大的，我们过去呢在农村都是互相打，打当时那会儿叫我们有句话叫见不得离不得，就是一见面就打，到要分开的时候又哭啊。现在呢那回去就是喝酒，说还是小时候的事情，所以这份浓浓的这种感情是我最忘不了的，那是我的血脉之子。我每次带我孩子回去，当跪在这个爷爷的坟前的时候，我也跟儿子说，我说这就是你爸爸的爷爷，你爷爷的爷爷都在这儿呢。
对，从你一个伟岸的父亲的形象上真的可以感受到你作为一个西安的一种骄傲，而且从你描述的走亲访友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质朴的西安人民之间浓浓的这份爱。那么在晚间10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就来听听 Jake 对他的家乡有哪些记忆吧。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西安老乡来跟我们聊聊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所谓说滚滚红尘帝王都，悠悠岁月百姓城，我相信所有的人对西安这座城市并不陌生，但是要去最地道的地方看最地道的景，可能就需要有一些引路人了。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已经聊到了我们其中两位嘉宾离开家乡之后最想念家乡的地方。那么我们接下来欢迎 Jake 来跟我们聊聊，哎，他最想念的西安是有什么呢？
对，其实从家里出来这些年我每年都最少回去一次，然后基本上最近可能现在工作的话就是过年回去啊。这个家乡最想念的应该还是这个人嘛，就像咱们之前这个秦华说的，对吧，就是咱们的因为家人基本上都在西安或者在陕西，这个每次回去主要也就是见一见自己的这个家里的人，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了。然后说到这个对西安的这个印象呢，我可以就说一些可能小时候的印象吧，因为我是90后，可能小时候这个对西安有个很比较具有西安特色的印象吧，就是西安有一个这个汽水叫做冰峰，然后呢小时候就记着好像就是我爸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去这个家里附近，然后那时候你要喝汽水不是像这种现在易拉罐是那种玻璃瓶的嘛，就要去一次需要买一箱，然后买完一箱之后拿回家喝完之后还得给人把瓶子都还回去。然后包括一些这个这个小时候吃的一些东西啊，或者这个西安的夏天，比如去捉知了，去因为西安高校很多，然后比如说去大学校园里面去捉知了或者捉知了壳什么，这些都是这个我对西安比较小时候的回忆，对，比较具有西安特色的。
对，听起来这个冰峰汽水对于西安来讲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不知道我们另外两位嘉宾是不是对这个刚才我们 Jake 讲的这个冰峰汽水有自己的回忆呢？
很有同感，
对的，
标配，
从小就喝它。
对，不知道真刚才是要说些什么呢？
我觉得冰封对于西安人就像北冰洋对于北京人。
哎，我也想说这句话来着，就是
对的，
肉夹馍加冰封嘛。
嗯，
肉夹馍加冰封汽水。哎，那现在这个汽水在现在西安的街头还是随处可见的吗？
对，是的，但是好像涨价了。我记得小时候是1块钱一瓶，然后后来现在可能都2-3块了吧，就是玻璃瓶嘛。其实和芬达差不多，就是橙子味的汽水，但是就是一个记忆，一个念想吧。我觉得大概是，大部分是这样子。
对，这听起来这个冰封汽水还挺有良心的，过了这十几年涨的价格也就涨了一倍。我相信对于很多其他的物品来说，这个上涨的价格可能就不止这一倍了。
对对，还有，你就说到这，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烤肉，就那种。比如说你放了学，这个晚上这个就学校旁边就那种就路边就吃烤肉，然后吃烤肉喝冰峰还是非常非常爽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小时候烤肉好像2毛钱一串，然后可能5块钱10块钱就能吃饱。我现在回去一串烤肉1块多，感觉好像贵了很多。呵呵，对，
但
这是一个有意思
的。这样的啊，这个我就是说的吃烤肉啊，就是以前在西安吃烤肉呢，人家一般会几个人啊，问你几个人。一般说2个3个啊，那我先给你烤、
啊，
就是烤多少呢？先给你烤一把，对吧？吃完了再数。
对对对，
啊，西安吃烤肉。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上大学以后离开西安了，去北方，后来再去上工作以后到上海，吃烤肉你要几串？就这种感觉。
对对对，可能。
特别生疏，对吧？有点像这个刚才瞧不起人似的。我们在西安人不问你要多少，是来一把，然后不够再来一把，最后吃差不多了。啊，就算账一数一数，哗，数半天签子，那种感觉特别爽。
对，
最早是1毛钱一串，后来2毛。
对，而且就是，对，而且就是感觉能体验到，就是没那么计较，就感觉啊，你就看着大概来就行了，不像啊，我们一定要5串，要10串，或者要50串，或者多少串，大概差不多就行。所以说，这也是这个一个特色，对。
对，听起来这个西安人的质朴从吃羊肉串这一件事情上就可以体现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其实甄已经跟我们提到了最想念的可能就是这个西安的美食了。西安美食真的如果要讲起来，我相信今天的节目怎么聊也聊不完。那么既然我们今天请来了最地道的西安人，美食这个话题绝对不能错过了。那么甄刚才已经提到了美食，要不就从你开始先讲讲，除了这个羊肉串跟冰封汽水之外，哎，你小的时候最常吃的是什么？你有什么特色美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的吗？
嗯，说起西安，大家肯定都会先说羊肉泡馍。是的，其实很多店，包括回民街呀，或者是其他一些大牌一点店，比如说老孙家，或者是那叫什么童盛祥。就有很多泡馍的店，老米家，
对，老米家，老米家泡馍，
对，老米家。然后，但是很多人都只听说过泡馍，但是我觉得还有一样就是变种，我觉得很好吃，就叫小炒。
哦，就炒泡馍嘛，是吧？
对啊，对啊。
对对对，这个还挺好的。
我好像是第一次听说做一个外食。
我没有把小炒弄明白过，虽然我吃过不多的那么几次。
对，因为我觉得泡馍就是馍和羊肉汤，还有比较清淡的粉丝啊、肉啊在一起，比较是清淡一点。然后小炒的话，它会加一些菜，木耳啊，或者是
有点像，而且小炒能干一些。
对，小炒干一些。
那它也是那个啥吗？就是也是回民的吗？
也是。
哦，因为我刚才你说的时候，我想说羊葫芦头来着。
哦，那个也是，也很好吃。
哎，这可能就需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了，什么是你们所说的葫芦头呢？
嗯，
葫芦头首先是回民就不吃了啊，这是我们汉民吃的东西。它是用猪肥肠，然后说肥肠有个拐弯的地方吧，切下来以后像个葫芦一样的，就是那块是最好吃的肥肠，用这块炖的煮的那个汤，然后泡馍吃的。
哦，所以就等于是泡馍的另外一个变种了。
对
对，
但是
带肥肠的泡馍，
这是
特别好吃，
回民泡馍，这个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对，三位嘉宾聊起这个泡馍的时候，突然让我想起了若干年前我去西安当时的经历。我一直以为这个泡馍是别人把你手撕好了之后放在那儿浇上了汤汁之后给你端上来的，没想到我好像就是去了你们说的这个老米家吃泡馍，别人跟我说这其实是一块饼拿上来自己需要手撕，撕完了自己扔上去，然后再浇上这个汤汁的过程。哎，所以说我想知道在这个西安地道的泡馍吃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自己手撕。
对，
我们陕西话叫掰，被摸，掰的意思。而且这个掰呢，就看你是不是一个吃家。就是这个你掰好以后，拿到端到后边去，这个厨子啊，他拿那个羊肉汤给你煮这个馍的时候，牛肉汤煮馍的时候，他一看你掰这个馍，他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个会吃的人。如果你不会吃，那馍掰的就是大的大，小的小，对吧？样子也不对，他一看你不会吃，那有时候这个厨子就会稍微糊弄你一下，说白了没那么清楚。如果你这个馍掰的很细很碎，然后那个带这个毛边儿的，还很大小很均匀，这一看是个吃家，这厨子心里第一敬重，他的一个行家；第二呢，不敢骗你，要好好守着。
说不定这汤汁都能多加一点是吗？
这个多少不一样了。羊肉泡是这样子的啊，水很多的话，就煮完以后汤很多，有一个词叫水围城，这个就是说像水围了城一样，这种就料的多少汤多少叫水围城。还有一种汤非常少的叫口汤，就是吃羊肉泡没有人拿勺子吃啊，正经吃拿这个筷子，我们叫陕西话叫薄着吃，薄着吃啊，直接薄到嘴里头。这薄你把饼薄完以后，最后薄完以后呢，手上剩一口汤，那个汤就是一口的量，所以叫口汤，就这个浓度叫口汤。前面叫水围城，水围城就是一汤很多了啊。你要多少，就是你需要干的一点的还是稍微一点的，就你跟这个点的跟那个小二就可以讲你要什么样的。
哦，这个非常有趣。
因为说到这个羊肉泡呢，我小时候特别爱吃。在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县城吃羊肉泡一次是3毛钱。
哇！
然后我妈带着我连续了3天，就中午啊，3个中午。然后那个老板就是那个，当时都是国营的，没有什么就是这个老板啊，就是那人就说：“呀，你们家真有钱，可以天天吃羊肉。”那个年代，所以我对羊肉泡是很有感情的，很记得住。
对，其实就勾起了一种美食，其实特别能勾起各位老乡之间一种共同的回忆。其实这种食物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代表了一个地方的一种精神，一个地方的一种文化。那么除了这个羊肉泡馍之外，我知道肉夹馍也是这个西安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哎，不知道另外两位嘉宾对这个肉夹馍又有什么自己的理解呢？
对，肉夹馍在西安这个大街小巷都是，然后就主要是它那个饼哈是要它那个是烙的方法，但具体我也不是特别懂啊，我只是说比较爱吃了，它那个饼的这个烙的方法好像是要转着圈的烙，就是不能一个面糊到那个地方去烙着一张一个饼，那个馍就是这个加肉的这个馍，好像是要这个面一圈一圈这样转出来，然后这样烙出来的馍比较好，然后那个肉呢就是。叫腊汁肉，就相当于它是已经炖的非常的烂的肉，然后给你放在很厚的砧板上，给你剁碎之后，然后加那个汤汁一块给你加到馍里面，这个馍这个馍就会吸了那个汤汁，然后再加上肉就非常好吃。对，大概就是，当然在西安现在有很多这种连锁，也很多这些肉夹馍啊、凉皮这些特色的店也都这种可能这个正规化，就跟咱们的这些西式的快餐一样了，所以说现在。据我了解，开的这个也好像也走出西安，走向全世界了。
哎，那你们平常在家的时候会去哪儿吃呢？这个？
有我在西安有一个比较，我一般去一个店叫老魏家，我不知道魏家凉皮的一个店，就是在我家旁边，是连锁，我不知道另外两位知道吗？
大街小巷好像都有。
对对，好像北京也有吧？好像现在反正开的挺多的，对。
嗯。
但是。非常流行的牌子了，
对对对，但是要吃正宗的话，好像自吾路肉夹馍好像比较有名。当然我吃不太出来，但都挺好吃的，老师。
对，然后肉夹馍的话，除了就有两种，一种是腊汁肉夹馍，还有一个是腊牛肉夹馍。
哦，对对，
还没馅儿。
这个腊牛肉和腊汁肉，腊牛肉应该是清真的吧？
嗯、
对，应该是回民的多一些。对，
对，然后回民街那边有几家做的都非常好吃。
嗯。
对，看来这个吃美食还是要去回民街。那我相信在我们的这个广告之后回来之后，我们可能就来聊聊回民街这个地方到底有哪些好吃的，为什么在这个中国美食的版图上回民街也有自己的一席之位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节目。西安这座见证了千年历史的古城，时光的无情转移，从西周到唐朝，朝代不断的更迭。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三位来自西安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他们的家乡。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顺利的进入了美食这个环节，听的叶子真的是口水直流。但是我知道除了这个羊肉泡馍，还有刚才讲到的两种肉夹馍之外，像是这个水盆羊肉，像是这个表表面，我不知道我的发音正不正确，也是西安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呢？要不就是从我们这个非常地道知道泡馍该怎么吃的青蛙开始说起吧。
对呀，水盆羊肉我吃的少。但后来我吃到，因为我表弟啊，后来就一厨子，很多东西是他给我讲的，因为我在他那儿就吃到了很正宗的水盆羊肉。水盆羊肉讲究什么呢？汤出来是清的，像清水一样透明的，肉呢煮出来就是不像没有调料的那种颜色，就煮完以后有点白白的颜色，但是这个汤非常的香。当然你喝之前呢，来油泼辣子往上一滴，那个油花啪一散，特别美。
嗯，
啊，就是这啊。
没滴恨，我好像说的不大准。
聊咋的呀？
太有画面感了，说我饿了。
哇，大晚上的聊这个美食，确实是很容易让人觉得发饿。那么聊完这个美食，我们可能来聊聊美景吧。其实对于
那个叶子，稍微等一下哈。
嗯，
关于美食啊，因为外界的咱说的误解了，我就稍微插一句啊。除了凉皮、肉夹馍、羊肉泡等等这些东西啊，可能有些这个南方的小姑娘会觉得，确实那些东西都是淀粉，然后再加上这个油脂会容易长肉哈，吃不了很多。有一样，我认为陕西的美食是被外边忘了的，就是我们陕西话叫活络，活络是用荞面压制出来的。这首先呢是用荞麦面呢，这个属于粗粮嘛，它很就健康哈。第二呢，这个一般我要回家吃的话，我会吃两碗，要一碗凉拌的，要一碗汤的。凉拌呢就是用芥末蒜泥这样拌出来的，吃的很呛，哎，一边呛打喷嚏一边吃又辣。汤的呢，它那个水啊，那个活了煮活了那个水好像叫什么石灰水，反正就有点那个呛呛的那个就粗糙的那种石头感的感觉。最好的呢再加点羊血，叫羊血活了，这个回民巷里就有羊血活了，很正宗。哎，那个羊血啊怎么是正宗啊？ 好的羊血这么你这个迎着那个刀口看那个光啊，看个刀口啊，它是泛绿色的荧光的，那是好羊血，我小时候吃出来的啊。这个我就说一句这个，因为我在看到很多人都不讲这个活了，回去有机会吃活了一定要提这个活了。由于这个西安东边要有一个镇叫斜口，斜口的活了是比较出名的，就像户县的米皮儿一样啊，吃米皮儿去户县，吃活了要到这个东边来。
对，这个荞麦活络听起来可能是一道被大家遗忘的西安美食了，但是其实这也算是陕西著名的传统面食。我相信被这个兰州拉面还有山西这个刀削面齐名的这个荞麦活络，我们今天推荐的真是非常是时候了。那么讲完这个美食，我们进入这个美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平时私心要去的地方。其实像今天我们的甄已经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西安的城墙有非常强的历史感，自己站在上面其实可以忘却很多烦恼的。我相信西安还有很多很多的建筑都是让人会心之向往的。那么要不从我们的这个开始聊起，哎，你有什么私心的地方推荐给大家的呢？
去西安旅游哈，我觉得这个像这些历史古迹大家都可能比较有名，我觉得我可以推荐大家去这个西安的大雁塔的南广场，有一个很大的音乐喷泉，这个还是挺好，而且是免费的。它每天晚上会有几场，白天也有吧，好像是，就是灯，对对对对，会有灯光啊，然后因为我老家在那儿，然后有灯光啊，有那个是个音乐，然后非常的壮观，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在那个音乐喷泉的旁边呢。然后西安其实曲江这片现在修得非常好，然后有一个地方叫南湖，然后这个相当于是个人造湖了，但是这个人造湖周围啊景色非常好，然后有一些这个西安比较具有特色餐馆，旁边有一个西安有名的一个景点叫做寒窑，是一个爱情故事的一个对对对，周宝什么
王宝山，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个景点。再往附近走，有一个叫大唐芙蓉园的地方，这个也推荐给大家。这个也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人造的这个仿古的一个景观吧，里面有很多古建筑和一些表演啊。这
水幕电影。
对对对，对啊，对对对，我这儿没进去。对，好像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对，我想跟大家推荐就这么几个地方。
那刚才听起来对这些景点都是非常的了解，要不在我们这个 Jake 的基础上继续给我们推荐吧。
对，因为我以前在雁塔区，所以非常非常的近，经常去那个大雁塔南广场。对，那块儿现在修的特别好，晚上去散步啊，然后看音乐喷泉 Jack 说的，然后大唐芙蓉园、曲江池、南湖，这些景点都还蛮不错的，都是新修的，灯光啊还有音乐都做得非常好。然后有一个地方我还很喜欢，除了城墙哈，城墙上面其实也很好，可以放风筝，可以骑双人自行车，有很多活动，逢年过节还有挂灯啊花灯啊之类的。然后另外我很喜欢一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很少人去的地方是碑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但是西安有一个区就叫碑林区，雁塔区、碑林区，但是碑林其实我感觉更加古朴吧，就如果有对这个古建筑感兴趣，或者是书法，里面有很多碑，然后各大古代书法家，而且整个里面的园林修的也非常好看。我觉得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对，我加一句，就是对，因为我就是在碑林区，然后这个碑林里面就有很多什么像颜真卿啊他们当年的真迹，他们保存下来就放在碑上，然后你去碑林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拿一张纸先给这个碑上涂一层墨，然后拿这个纸放在这个碑上，我们叫应该叫踏碑吧，就是要把这个碑上面的这个字给它复印下来，说这是我们最原始的一个复印的方法。我把我们书法家的这个字就可以复印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些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你能看到他们的真迹。当然，对，
我前两天在 朋友圈里还跟朋友聊到碑林，我说我关于碑林唯一的记忆就是小学之前好像进去过一次，不到30分钟我就闹着出来，那时候小孩子嘛，又不喜欢看那种高高的耸立的东西，感觉好无聊就出来了。然后在我大学期间，我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学姐，她毕业了，学校保送她读研，但是西安西北电力设计院也给她 offer， 就是来工作。她为什么那么纠结呢？为什么她最后放弃了读研而选择来西安呢？她就说她是特别喜欢中国古文化书法，那西安西北电力设计院就在西安，他的老师跟他讲，你到了西安去碑林，我保证你3天都不想出来。所以当时这个姐姐的画面我还在我脑海中，那个时候也就没有什么任何心的，我还能清晰的记忆中他当时那种纠结和就是不舍，不就是他又想去读研嘛，但是他最后选择了这个为了这个文化来到我们西安来建设我们的西安，他是一个东北人。这个只是关于碑林哈，
对，从我们听众的描述当中，其实就可以感受到西安人跟很多城市的人不太一样，身上那种浓浓的书卷气，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平常出门的时候就是去看这个展，看我们各种古建筑，然后了解我们的历史文化。我相信展现出来的气质也是跟很多其他的城市不太一样的。那么下面就欢迎这个秦娃继续跟我们聊聊，哎，他给推荐的这个西安的景点吧。
我一般我好多朋友以前让我给他推这个规划一下去西安怎么玩哈，或者去陕西，我就按照这个西安政府推出的这个啊，从以西安为终点的话，叫东线一日游，西线一日游。东线看的是秦兵马俑、华清池，西线游呢看的是汉唐的那些皇上的
寺。
哎，北边呢北线就比较长了，我们有近一点的法门寺，再远一点轩辕黄帝陵。再远一点到延安看看革命圣地啊，壶口瀑布。所以这样一趟走下来，如果有5天的话，东西线各走1天，北线走2天，然后第4天留在西安看这个刚才说的大唐芙蓉园呀、雁塔，还有被那个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这是热爱历史的人要去的，而且要预约。最后一，我跟大家就推荐成最后离开陕西的那一天去华山。最好是走上去走下来啊！我上次有一个朋友不听我的，他是一到西安先上华山，然后接下来腿疼的一、然后在西安那边腿疼的啥也干不了啊！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总体的规划啊。但是我给大家最建议的是，就是去西安旅游一定要对古文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感兴趣，你要么对书法感兴趣，要么对历史，对吧？否则的话，你看那些东西好无聊，好无聊。就像我小时候不喜欢西安，其实来说的话，没有什么自然的这个景观，比如不像桂林山水，不像泰山的巍峨啊，除了华山以外这个险以外，其他这个景点都是一个墓，或者这个比如鸿门宴一样，鸿门宴那是啥？那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我小时候去的时候，我哥还在那看门呢，拿个墓，就拿个布一围。里边塑俩泥人，你看这就是那个项庄舞，这个配什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将来一定三个泥人假的。可是这段东西要说出来的话，像说书的时候你要先讲一遍的话，哎呀，那你看到你这半天就出不来了。所以在我就说去陕西旅游，一定先把这个故事搞一下，搞清楚。你看我们，包括我小时候，我们在兵马俑边上，我们去兵马俑是免费经常去的，没没事就跑进去了，好无聊。大了以后呢，去听人家那个导游介绍兵马俑那个铜车马，说那个构件啊2000多年前了，现在人把那都对不回去，但2000多年前人家就可以弄得很好啊，这有很多的原理和这个故事啊，然后比如说烽火戏诸侯啊，全都是典故。可以说就是我给大家说建议，就是一定先看一下这些方面的这个文章，再去的话就收获就是百倍了啊。
对对，小的时候非常向往的历史书上的一些场景、一些故事，其实都可以在西安实地还原，那样对历史的感受其实是更为真切一点的。这也难怪了，很多家长喜欢带这个小孩去西安亲子游，了解历史，其实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方式。而且近些年来，这个无论是之前的《寻秦记》，还是去年的这个《长安十二时辰》，很多跟西安有关的、跟这个陕西有关的电影电视的作品，其实也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了这座城市这个地方。那么不知道大家作为这个西安人，在外也很多年了，平常跟朋友聊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会对西安有一些小小的误解呢？或者有一些大家平常会问你们，但其实你们觉得不太正确的事情呢？
我先说，我先来吧。就是那个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对西安人的误解，首先有两个吧。可能我有认识一些这个东南沿海的朋友，他们那边可能经济比较发达，觉得我们土，这可能是一个误解。哎，当然我确实有时候挺土的，这个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想说就是这个可能觉得我们西安人比较懒，因为就像刚才秦华说的，这个三千万这个这三千万人民气候秦腔，对吧？然后之前这个有人说过，这个三千万懒汉气候秦腔，觉得我们西安人可能不太愿意去探索，不太愿意去开拓，整天就是待在我们关中平原的这一片儿啊，这可能也是对我们西安人的一个看法吧，或者外界的 stereotype 吧。对，我觉得
对，说这个就是以前还有说什么陕西的妹子不外嫁，然后我感觉这些都是很几十年代以前的看法了。其实经过这些年西部大开发呀什么的，已经，我感觉西安已经其实跟其他的大城市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在这方面吧。
对，在人们的思想啊，或者在经济上，对。
嗯。
对，其实古老跟现代已经碰撞出了西安完全全新的模样了。大家如果有时间去看一看的话，可能这个古都跟你想象当中的已经截然不同了。那不知道我们的秦娃有什么想法呢？
嗯，其实我都是以前的记忆了。我刚毕业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啊，就是学长啊，他问我你哪里来的，我回答我说西安来的。他憋了十几秒钟，憋出来一个词，哎呀，真是个古城啊。可能那个本来那个年代20年以前的时候，大家对一个城市的认识就是哪个城市的楼高，哪个城市的街道漂亮。但实际上那个时候西安已经有这个开发区了嘛。那么我们游客对西安认为它是个古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安为了保护它的城墙、钟楼这样一个古建筑这个风貌，就整体城市的风貌，所以在城墙周边是不允许有高于城墙的建筑的。所以当游客在这些地方转的时候，你们这楼怎么就四五层楼高，好像都是一些矮的楼，高的楼的话你要去开发区了，去个西高新了啊，现在就很多嘛，包括有曲江那边。哦，说到这个曲江啊，因为我小时候不爱看书，但是大了以后我觉得在补课吧啊，尤其是走到外边以后，人一说啊你是西安哪儿，怎么这一聊的话，我发现我要在不知道我得装懂啊。前段时间我在听那个樊登读书的时候，樊登就那时候那本书那个是讲中国古诗词的，我记得是那个类似，就讲到说西安这个政府修围曲江的时候，曲江那个南湖那边池子的时候，旁边的灯柱，他选中国就是古诗啊，其实主要是唐朝吧，选唐诗里头写这段的，但不重名的，把那个灯。就那一圈那个马路几千个灯柱用满了十多
年。哦，我看到过这个。对对对，我看到你这个，对，我注意到了。
文化积淀，你知道吧？就你，所以说我就说你到那边去散步的话，带孩子背诗多好啊！现在我们家孩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对对对，对这个我也注意到。
虽然我就是不能回去了，但是我想象中一种理想的方法就是说，如果我在西安生活的话。然后我就饭后了，带着孩子那个每天背一个柱子上的诗，啊，这
压力好大，
那种感觉不一样的，这是一种沉淀吧。
对，这也是生活在这样一座历史名城里面具有的独天独厚的一种优势了。那么其实回顾茫茫的历史长河，站在西安的城墙之上，拨开迷雾往下看的话，我们既可以看到一统天下的秦帝王，也可以看到意气风发的秦王一步步登向皇位的过程，当然也可以看到这个出使西域的张骞整装待发的队伍，再还可以看到大唐的盛世。所以西安人，西安这座城市带给我们的这种历史感，是今天我们嘉宾描绘的每一个故事所连接在一起的情感了。那么今天在晚间10:36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三位嘉宾能用简短的话语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安利一下自己的家乡，哎，鼓舞鼓舞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疫情之后赶紧去西安走走看看吧。那还是从我们今天这个美丽的女嘉宾甄开始说起吧。
啊，好的。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关于历史啊、文物啊、西安的文化底蕴，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也想说，其实西安还有很多美好的大自然，包括华山，还有秦岭，长白山，都可以去探索，所以疫情之后欢迎大家来西安玩。
对，那秦娃也给我们来拉一句口号。
可以说两句吗？
可以。
那个真说到了，我想再提醒一句，这西安的南边就秦岭有18个峪，峪就是山口的意思。这个每一个上去都有别有一番风味。这个建议去过西安的，就在西安的朋友，还有没去过西安的朋友，如果去旅游的话，都抽出时间来能去亲近一下西安的大自然。西安也有雄伟的秦岭高山，也有草甸，也有这个牛羊，这种像新疆、青海、西藏那样的天空的一个风景。最后中说一句话的话，我觉得就用西安这两年最流行的一个过年的话，叫西安年最中国。欢迎大家在春节的时候来西安，那你这个年过的是最棒的。
哦，已经感受到你说这种浓浓中国情的感觉了。那在最后欢迎 Jake 来跟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们安利一下吧。
对，我觉得就像刚才秦娃说的，如果你对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历史有一定了解或者感兴趣的话，来西安会看到怎么说呢，你在书上看到的这个之前读到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还是感觉很不一样的。无论是这个我们的碑林里面的书法，我们城墙包括西安有很多的这个作家贾平凹、陈忠实，比如说白鹿原，还有路遥他们很多他们都有很多的名言名句都是描写西安的。我觉得当你看过他们的书之后，有一天来到了西安，这个然后再看看他们亲眼看看他们描写的景象，我觉得会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对的，历史的脚步渐行渐远，从中逝去的都是最珍贵的，沉淀下来的也都是无价的。西安这座城市见证了千年历史的古城，依然如此安静静谧的伫立在原地，看日出日落，看山河依旧。那么欢迎大家来到这座见证了13朝的千年古都，跟我们的嘉宾一起旅行吧。那么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去西安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一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